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福音广播温暖的家节目时间。家是沙漠里的绿洲，是生活中的避风港。
家是人生的驿站，家也是每个家庭成员的心理诊所。
听众朋友，您拥有一个温暖的家吗？
放眼当今的家庭，充满着各样的困惑、失落和矛盾。
青少年的吸毒和不道德的行为，让人觉得十分的惊奇。离婚和家庭暴力的行为也已经十分的普遍，单亲家庭的数量也在与日俱增。这种种的问题不禁使人在怀疑，家庭生活是否还能够继续下去呢？
对每个人来说，家庭仍然可以是个安乐窝吗？温暖的家与您携手探寻幸福家庭的泉源。
温暖的家带您进入关怀与爱的时间。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欢迎您来到由希望之声福音广播电台为您带来的福音节目《温暖的家》当中，我是您的朋友春雨，很开心和您相会在这里。听众朋友，我们曾经说过，在婚姻当中，假如只是想着你想要什么，然后不断地生气、失望、得不到，你就会一直地在原地打转。可是假如将重心转向好好耕耘，那么你的这块原地迟早会有大丰收的。价值观也是这样，如果你能够为婚姻培养出正确的价值观，好好地保护它，那么你的婚姻啊就会蒸蒸日上。那么婚姻中正确的价值观都有哪些呢？可以说圣经中已经给出了，首先的一个就是爱人如己，这是婚姻的第一个价值观，就是要爱你的配偶如同自己。我们已经在前几期的节目分享了一部分，今天我们还将继续。说到爱配偶如同爱自己，这可以说是最难做到的一点。这就意味着，即使对方还不知道什么对自己最好，你仍然希望他能得着最好的。可能双方需要开诚布公，讨论他难以启齿的问题，或对方生命中需要寻求医治的那一部分。最好的例子就是，当人将染上恶瘾的配偶送进戒毒所的时候，对方还不理解这是为他好，或者对方需要在属灵上成长，而你试着让他更加的亲近真理，又或者是你为了减轻配偶肩头上的经济重担而外出工作。总之啊，无论是什么样的方式，关键就是你的动机是为了对方的益处。即使你介入是为了帮配偶戒毒瘾，但全家人都会跟着一同受益的。我曾经认识这样的一个女孩子，在她的男朋友染上了毒瘾之后，她一直都是不离不弃，最终不但帮她的男朋友戒掉了毒瘾，也让这位男朋友的母亲，就是她未来的婆婆，得到了很大的安慰。所以说，我们看到，你或许要为这样的爱付出代价，可能会感到压力难当，这个过程可能会很艰难。但如果你是对方， 最后还是会有好处。爱他就像爱自己的意思，就是配偶的迫切需要也就成为你自己的迫切需要。耶稣说要爱人如己，在婚姻当中更是应该这样。可是遗憾的就是，我们看到很多对夫妻之间，他们并没有做到爱人如己，反而是高举自己的喜好、情感、需要、要求等等，以至于矛盾重重，甚至出现家庭危机。但是如果我们以耶稣的价值观为价值观，并且将这样的价值观活化在婚姻中，那么你的婚姻一定会大不一样的。而这样的爱，除了有一颗同理心之外，就是能为对方着想之外，还有一点就是委身。同样的，从上帝向着我们的爱就可以得到最佳的印证。上帝将这种委身的许诺称之为约定。上帝借着与我们立约，向我们承诺他对我们的委身，并且他绝对不会毁约的。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听到这里您还是不很理解这个委身的意义，尤其是他在婚姻当中的意义表现是怎样的，那么我们来听一听上帝是怎样解释的。在圣经中，上帝对我们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圣经中所用到丢弃这一个词的希腊原文的意思是离开或遗弃，而向某人委身的意思也就是即使环境再艰难，你仍然留守在对方身旁，不离不弃。这就是委身，上帝很看重这一点。两个人结婚了，就是有一个约在这里，应该不离不弃，除了一些特殊的情况之外。那么委身这一点为什么是这么重要呢？我们想想看，假如一个人他对婚姻缺乏委身，一旦发生了问题，他就会面临离开的这个试探，而不是留下来解决问题。假如我们可以选择离开，又何必自讨苦吃呢？何必白白的受苦呢？婚姻关系亮起了红灯，通常意味着双方需要成长和改变。一旦缺乏委身的精神，逃避就是最容易的一条路。我们看到很多人都是这样，一不行就逃避，一不行就分居或者离婚。有些人可能身体没有离开，但是心早已不在，哀莫大于心死的他们，虽然还在一个婚姻关系中，但实际上他们已经离弃了婚姻关系。然而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留下来做必要的改变，通常都会带来极大的报偿的。问题是，在跑马拉松的时候，参赛者在途中是看不到终点线的，只有委身到最后一刻的人才能跑完全程。在生活中，委身提供了改变过程所需要的时间、架构以及安全感。改善婚姻的关系也可以比喻成成功的手术。我们想想看，如果没有委身，手术怎么进行呢？万一心血管绕道术进行到一半，病人就要从手术台上爬起来怎么办呢？当然来不及等到救命的手术完成，他就先去世了。而在婚姻当中，上帝为了挽救关系，往往也想动手术，可是病人却在手术完成前先跳了起来， 委身，就是让病人乖乖的、顺服的躺在手术台上，直到完成的关键。委身的同时，也提供了两个人成长过程必须的安全感和成熟。少了这份安全感，在配偶的心底深处就会认为，他们的表现如果不合格，就会遭到遗弃。这种不安全感只会激发各种妨碍生长的毒瘤。对自己的表现感到焦虑，会抑制真正的改变的。有一位教友就告诉我们说，我的一位大学同学人很好，但是他却没有安全感。他企图给周围每一个人都留下好印象，因此我总觉得他不太真实。十年之后，我们在同学的婚礼上碰面了，他的改变令我吃惊，他真的是大大的和原来不一样了。他整个人放松了很多，相处起来也比较自在。我们邀他共进晚餐，聊一聊这几年来的变化。这位老同学在谈话中将他的改变归功于婚姻。他说他的成长关键在于委身。他和我们说道，当你知道配偶不但爱你，也绝对不会离弃你，生活就会全然改观的，你会经历到很深的改变。这真是一番美好的委身的见证。可以说我们看到委身触动成长的需要以及安全感。如果你们夫妻二人有心共度此生，最好把问题解决了，否则到头来啊，要吃很多的苦头。委身通常让人痛下决心，所以这就是上帝为什么如此看重委身，为什么看重婚姻，要让两个人不离不弃的原因了。今天我们从上帝的角度搞清楚委身的关键和重要性，相信今天就是你在婚姻中来实现委身的这一天了。上帝正在拭目以待，要将那上好的福气给你，你愿意真正的为配偶着想，爱配偶如同爱自己，并且实现这委身的价值吗？我相信你能做到。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到好书分享的时间当中。好书分享时间，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由希望之声福音广播电台为您带来的温暖的家，我是志鹏。现在又到了这个节目当中的一个小环节，叫做好书分享。在每一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和您分享一本非常好的书籍。我们将要和您分享的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富林信徒的家庭》。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本书将会告诉我们如何的来预备进入那婚姻的殿堂，同时在婚后的生活当中如何料理家务，以及在经济、教育子女等各方面。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您听完了这本书之后，您喜欢这本书，您想拥有这本书，您可以来信或者是发电邮给我们，我们可以免费的将这本书送给您的。我们具体的通讯地址会在节目当中播报给您听，请您留意。富林信徒的家庭第十九章，应在何处安家？选择安家之处的原则。当我们选择在何处居住的时候，上帝要我们先考虑到那环绕我们和我们家庭的道德及信仰方面的影响。 我们应该选择最有利于我们灵性长进的社交环境，并且充分利用我们所能得到的各种帮助，因为撒旦将要布下许多障碍，使我们在奔走天国的进程中困难重重。我们或要陷入难堪的处境，因为许多人的处境都不能如愿以偿。但我们不应自甘置身不利于建造基督化品格的影响之下，若因职责所迫而不得不如此，就当加倍的警醒祷告，以便靠赖基督的恩典，不致腐化而屹立不移。福音教训我们，凡事都当按照它真实的价值而予以权衡，并当尽最大的努力以争取最有价值的事物，就是那能存到永恒的事物。这番教训对于负有选立家庭之重责的人是极端需要的，他们不应容许任何事物使他们转离那最高尚的目标。在寻找安家之处时，要让这原则指导你的选择，勿被财力的欲望、时尚的利则或社会的习俗所控制，勿要考虑那些事物最能增进简朴、纯洁、健康并具有真正的价值。最好不要住在那到处只看见人造之物的地方，那里的一切声色足以诱发恶念，那里的喧嚣与混乱也足以导致困乏和忧惧。应当到那能瞻望上帝作为的地方去，要在大自然的优美、宁静与和平之中寻得心灵上的安息，要游牧于绿色的田野、丛林和山岗之间，要仰视那未受都市的尘垢和烟雾所污蔽的碧空，并呼吸那增益活力的属天的空气。第一个家庭乃是模范，我们始祖的家庭是要做子子孙孙在全地上所建立之家庭的模范。上帝亲手所装饰的第一个家，并不是一所豪华的宫殿，是人凭着骄傲的心智喜爱华贵的大厦，因自己的建筑而夸耀得意。但是上帝把亚当安置在园中，这园子就是他的家，蔚蓝的天空就是屋顶，地和地上美丽的鲜花以及碧绿的青草便是地板，大树上繁茂的枝条便是华盖，四围则悬挂着最壮丽的装饰品，天上大艺术家的杰作。这一对圣洁夫妇的环境所给予世世代代的教训，就是真正的幸福不是骄奢淫逸的生活，乃是在乎借着上帝创造之功与他交往。只要世人少注意娇柔造作，而多追求淳朴率真，他们就更能合乎上帝造他们的旨意。骄傲和野心是永不能满足的，唯独那些有真智慧的人才能得到实在和高尚的快乐。上帝已经安排一切使人人都可以得到这快乐。上帝为他儿子所选择的地上的家庭，耶稣到这世界上来，乃要成就人间所成就的最伟大的工作。他以上帝使者的身份而来，要向我们显示如何生活才能获得人生最佳的成果。无穷之父为他儿子所选择的家境是怎样的呢？一个僻处加利利山地与世隔绝的家庭，一个借着忠诚自重的劳作来维持的家庭，一个简朴的生活，每日与艰难困苦搏斗，克己节俭与坚忍而愉快的服务， 在他母亲身旁研究那展开的经卷的时刻，在翠绿的山谷中宁静的黎明和黄昏，大自然神圣的服役，创造之功与神旨的研究，以及心灵与上帝的交往，这一切便是耶稣早年生活的境况与机遇。在应许之地的乡居生活，进入应许之地后，那从旷野中就已开始了的训练，便在有利于养成正当习惯的环境下得以继续进行。人们并没有拥塞在大城市里，每一个家庭都各有自己的土地，确实享受一种自然而毫不腐败的生活所有的一切康宁之福。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好书分享这个环节呢，我们今天就和您暂时的分享到这里。那如果您对这本书籍非常的感兴趣，希望得到这本书籍的话呢，请您来信告诉我们，我们会免费的将这本书送到您的手中的。来信请寄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1030号，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1030号，你写春雨收就可以了。如果你给我们发电子邮件也是可以的，这样更快捷一些。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chunyu 小老鼠 vohc.cn， 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chunyu 小老鼠 vohc.cn。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期待着您的来信。下面呢，我们将时间继续交给春雨姐妹，她要为我们带来贴心小管家。
贴心小管家，听众朋友，欢迎来到贴心小管家的时间当中，我是您的朋友春雨。听众朋友，我看到有许多的家庭主妇在厨房烹饪美食的时候都会围上围裙，穿上了围裙之后衣服就不会弄脏了。可是你知道吗，听众朋友，围裙还有一个妙用，就是能够保护宝宝。它既可以防止宝宝从椅子上掉下来，也不会影响宝宝的正常活动。另外就是围裙的质地大多比较柔软，所以您完全不用担心宝宝会不舒服。不过您要注意的一点就是，这围裙的带子要比较结实才可以，不要用那些劣质的围裙。我们看看怎么来做。首先就是把围裙倒过来铺在椅子的靠背上，让宝宝坐在上面，然后让宝宝双腿分开，将围裙两边的腰带绕过宝宝的双腿，从肩带里穿出来，然后把这两根带子从椅子的两侧绕到椅背处系好，再把椅子前面的围裙调整一下。现在小宝宝已经被安安稳稳地固定在椅子上了，但是它的活动却一点儿也没受限制。当您在厨房烹饪的时候，或者在其他的房间忙家务的时候，可以把宝宝放在你的跟前，你可以看到宝宝，宝宝也可以看到你，就不至于哭闹了，有了安全感。那你啊，看到宝宝在你的视线范围内也会有安全感，又可以做家务，又可以看着宝宝，真的是一举两得。不过一定要记住，不要买那些劣质的围裙，一定要是比较优质的，带子比较结实的那一种。如果你愿意动手的话，也可以自己做一款喜欢的围裙， 上面再挂上一两个玩具，就更加的完美了。巧用围裙的话，您还可以把宝宝背在后面，或者是抱在前面，只要将四个带子分别从宝宝的腿和腋窝处绕到自己前面系好，就可以将宝宝背起来，或者是抱在前面，您可以随意的调节。要记住的就是这带子不可以太细，太勒着宝宝就可以了。哇，这围裙还有这样的妙用，您没有想到吧？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时间过得真是很快，今天的话题呢，就和您先分享到这里了。如果您对于家庭，或者是有关于家庭的话题，有着什么样的问题、想法与建议，或者是一些美好的经验与见证，春雨在这里是非常的欢迎你能够写信或者是发电邮给我。那如果你在家庭方面遇到一些问题，或者遇到一些难处，我们也是非常的希望能够成为你最知心的朋友。你可以来信告诉我们你心中的问题、困惑与烦恼，我们会尽我们的所能帮助到你。另外，在我们这里也为您准备了一些与家庭有关的资料，是可以免费的赠送给您的。如果您有需要，那么拿起你的笔或者是发电邮，赶快和我联系吧，您将会得到这些美好的礼物。那如果您是要写信，来信请寄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1030号，来信请寄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1030号，春雨收就可以了。春是春天的春，雨是雨水的雨。我再说一遍，春是春天的春，雨是雨水的雨。那如果您是用电子邮件的话，请记我的电子邮箱，我的邮箱是 chunyu， 就是春雨的汉语拼音，接下来是小老鼠 vohc.cn。 我再重复一遍，我的邮箱是 chunyu， 也就是春雨的汉语拼音，接下来呢是小老鼠 vohc.cn。 还有就是，如果您有话想和志鹏说，也可以通过我转交给志鹏。好的，最后非常的欢迎你能够来信或者是上网和我们联系。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愿上帝赐给您一个温暖的家。